开创新世纪，引领新趋势，创业新世代。
很多人说艺术家性格的人啊是很难做生意的，但是你知不知道，其实艺术家在创造出比较让人震撼的这个美丽的艺术品的时候呢，同时他也可以在创业上赚钱。那这件事呢，也许有些人做得非常好。那根据美国卡夫曼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呢，在美国有超过 34% 的艺术家呢自己就是老板。那回看马来西亚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艺术家究竟他们是怎么做生意的。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 ELF 品牌创办人，他本身呢也是一名木匠，有的是邱文煌先生。文煌你好。
你好林佳。
提到说艺术家一般上都不太会做生意，这个说法你认同吗？
这个说法反而对我听起来有一点奇怪。
因为有些人觉得艺术家他脾气就比较坚持嘛，就说今天好，你不要我就算，我就做我这个自己的东西，你要你就买，不要就算。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客户的数量会比较少。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刚才你说的那个一般人确实也会这样的一个对艺术家的看法。我的看法倒是可能是他们不太了解吧，就把艺术家看成比较奇怪的那个类型。因为他们基本上也是一样，只是在创作，如果说一个艺术家创作，他需要，当然他创作他需要不同的一种想法、感觉、看法或者是各方面的，他才可以去创作啊。如果他过度正常，我所谓的过度正常其实很难创作啊，就规规矩矩啊，
就是比较敢突破的一些规矩啊，就是你不能够墨守成规，一定要有创意。
就在框里面啊，就好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啊，基本上这么听话的就很难创作，就是要叛逆一点。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叛逆的人吗？
不完全吧，一半一半吧。如果说叛逆的话，从以前小时候到大都父母会孝顺啊，都会听他们的话，但也有自己的想法，要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事情，不一定要刻意去叛逆啊。叛逆是因为你做不到或者被约束了阻止了，你才需要叛逆。像也许我的家庭没有给我这方面的，所以我并没有太过大意说会感受到需要去叛逆还是什么。
所以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反应就是了。
对，
你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出来创业，我不一定要去靠谁或者是打工之类的？
也许是家里父母的影响，我母亲很早就跟我说了，她在不到20岁的时候她就不想和人打工了，因为她说了好多故事，打工委屈的故事给我听。她说她从此也不打工，也不是说这样的情况啦，也看到他们在做着自己的事业，觉得也不一定做得很大，但是就是说是可以自主性，我爱怎么做我的事业，那我自己去安排时间，各方面都是自己去做决定，所以我看的是蛮好。当然这是我的潜意识里面呢，我自己创业我并不会说刻意去考虑这点才来创业，现在想回去潜意识里面应该是这点影响了我。那我也是一样性格，就和我妈妈一样，就不太局限于做别人的那种约束啊或者制度各方面的东西，很难，所以想要自己自由去做自己的东西。
这样子说起来是不是说你会比较难跟人家合作呢？因为如果是自己本身太过自我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有一点难配合。
首先要强调的，我所看到的艺术家都不容易合作
啊。真的啊？
对，因为这个是我所看到的。
OK，
但也因为我走过了这段路，我也尝试去改变自己，认为艺术家不能就拿着那个所谓的艺术家好坏我们先不说，就可以有那个黄牌，就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那个样子。我说这那也不好啊。当然我们关着门在房间画画创作的时候，那是我个人的天地，我爱怎么做那是我的事情啊。但是当我们走出这个大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饭吃啊，要工作啊，要群体的这个合作各方面，那就要放下那个自我。当然也可以说你习惯了，你习惯那个自我，对着画布对着木头，有时候你要跟人配合是有一个难度，所以这点就要看艺术家本身愿不愿意去面对学习，跟别人大家一起前进，一起去完成一个东西，就看他们愿不愿意。
你在当初创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完全处理到完吗？ One man show。
我创业的话应该说我的会提到我的前妻吧，是美玲，她也当时也很鼓励我，就是要做自己的一个事业，去注册一间公司，至少正正式式的去把它 做出来，然后在商量了过后就决定了，就开始了这个 Earth 品牌的这个公司。因为之前我做木很有兴趣，就做了偶尔会不太售卖，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售卖，就是兴趣就做了出来。开始有了这个说要创业理念，创业之时候我们需要去找一个店面啊，一个基本的资金，然后管道上就是说我们的顾客是谁啊，大概要做多少的成品装修，所以会牵涉到好多好多程序的东西，但就开始了。当时这样，
你在做着这整个 Earth 的这个品牌，你当初一开始就锁定就是在于木制品、木质艺术雕刻品之类的东西。
没错，因为木基本上对我是最亲切熟悉，我在做木的时候就可以让我非常的舒服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也蛮很难解析，它就是舒服就对了，就好像我们说人相处也一样，我们在一起就舒服，那就不用解析了，不舒服才要解析。
是因为我相信说每个艺术家他都会沉醉在他自己的那个艺术世界里头，每个艺术家喜欢的东西不一样，能够让他沉醉在里头的这个元素也可能不一样。
对，
所以像你本身就应该是木制品的艺术设计的时候呢，你本身就会马上就投入在里面去了。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呢会继续跟文煌来谈谈他的创业故事。
开创新世纪，引领新趋势，创业新世代。
欢迎回到创业新世代，今天的创业新世代呢是一名木匠，他同时也是 Earth 品牌的创办人，有的是邱文煌。文煌，你一直称呼自己为木匠吗？那除了木匠这个身份之外呢，你其实还有其他的什么身份？
这个身份蛮多的，就是说设计师、艺术家，当然你说演艺还是其他方面，他都是在设计的这个领域里面，大概是这几个。也做过咖啡馆，我在2年前也做过咖啡馆，也算是当过什么身份我不知道，就写单啊。
那这样多个身份里面，哪一个身份才是你真正喜欢的？
应该是设计师、艺术家吧。
就设计师和艺术家这个身份，
其实老板倒不太喜欢。
哦，就不喜欢
老板，要太多应酬，要去。那个身份其实我如果有的选，我还是喜欢在幕后做回一个设计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角色。当然你可以说我也是老板，但是我不喜欢在前面去应酬啊，应付那些事件的东西，就交由别人去做。
所以你自己有一些员工是帮你应对外面的这些工作？
我都会交代一些他们去做啦，因为我也知道靠我两双手是就要很劳力的去做，那手太劳力了，脑袋肯定是不能思考了。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艺术家，所谓的艺术家会不会去做生意这样的一种理念里面，我觉得我的方式是这样啊，我们要借力，就借用别人的力量，相信别人，然后很多事情他们比我们做得很好，那由他们去做。然后我的好是因为我想创作，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应该比较舒服吧。
是，那当然啦，自己享受做的工作肯定会比较舒服。
嗯，
但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艺术家你也接触很多，如果有艺术家脾气的话，要跟人家合作确实也挺困难。那我倒想问你，身为老板而你本身又是艺术家，你觉得你的职员跟你相处容易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容易相处的人，不会太过难。因为就好像一个塑胶袋嘛，是申诉性的那个情况，做人就要申诉性大一点，对事件啊判断或者是处理也应该放申诉性放大一点。当然我知道我的性格也会很急性，突然间会改变某些东西，突然间或者是不问的时间又赶不及什么这样的问题。既然知道自己的问题，那就不太是问题的嘛，因为你会事先把你会发生的问题都泥在里面，那我相信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员工基本上还是能够理解到你所给的一些指示，他们都能够传达到。
这点我也想过，因为我所做的一些木家具什么东西，当然我不能只是靠我双手，我是要一些助手员工去帮我完成有些比较大型的东西。如果我完全照着我一个自己的想法去让对方知道你要把我这个想法做出来，它是有一定的困难度，因为它经过了一个至少不一样的人手去做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我这些时间来所想过的一个，如何去跟员工沟通达到你的作品。所以就这样的一年两年慢慢累积起来，其实这个沟通方面就慢慢现在问题不太大了，我都有办法传达让他们做出我想要的东西，
我相信你在创业的时候，你因为你一个人打拼嘛，到后来慢慢你可以有其他人来帮手你了。那这段期间，你用了多长时间来学习，才明白到人跟人相处呢，有时候必须要有一定的伸缩性，就不能够太过艺术家脾气。
嗯，
有没有受过一些什么教训啊，或者是一些打击，才明白了啊，原来我这样子做可能可以让我的这个事业或工作更顺利。
打击或者是面对什么问题，这肯定会有很多啊。当然艺术家性格，我认为那个是很重要。
嗯，
它其实也是一个优势优点来的，但是不能丢，丢了我就什么都没了，因为我的点是从那边出来的，所以这点我自己非常清楚。就是当我在想着点子，想一个创作理念，一种很自我非做完不可的一种想法，那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个想法才可以让你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至于到这个东西我们要去酝酿把它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走到社会，就是和员工和顾客和各方面消费者的这个接触，这接触就不一样了，我们就要放下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角色，所以基本上不会太大问题，是看自己愿不愿意。
你只要放得下这个艺术家身份的话，严格上来说应该问题也不大。
有时候是会问我为什么要自作艺术家身份出去呢，非拿着高高在上不可呢？其实艺术家也好谁也好，我认为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会选择艺术，可能我们的性格会比较适合一些刚才你说的有一些怪，所谓你们的怪就是你们的看法了，还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所以我认为它还是正常的。
当你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客户有些要求说，哎，你的作品这样子能不能稍微做一些调整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更符合我的要求，你会怎么做？你会说好我帮你调整我帮你修改过，还是说你会尝试说服他你今天做这样子一个设计他其实有他特别原因的，所以你要嘛你就拿这个，不要嘛就算了。
对对，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讲个前提，首先要理清楚，就是你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专业艺术家了，还是一个职业，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要先说这个？因为这个不一样会导致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有答案了。 OK， 首先说我是一个职业艺术家，我不理是绘画雕塑各方面，职业就是我必须靠这的创作成品来售卖金钱，然后才有饭吃，才可以开饭，这是职业的。职业的一般上呢就很难过度于自我，因为它必须要符合大众。刚才你问的那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你这个画几乎可以加多一点红，我觉得掉在家里会更舒服，然后你下期的系列作品可以不可以多点红，这个可能是在画廊或者是中间人他们都会跟这个艺术家说你这样做因为顾客喜欢，价钱可能也可以卖高一点，基本上都会做，因为没有人会跟钱过意不去，这个是职业，因为你要换取金钱吧。另外一个是我们说的所谓的纯艺术的创作，比较专业一点的，在你创作的话是不是要售卖，这个是人见人知，也有非常也不说清高了，一般人都会把艺术家不卖的话就当成很清高。这个是一般人给他的一个
标签
啊。对，我认为这样看也不好，不卖就清高吗？他不卖有他的一个原则，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原则，所以他如果不在于市场是靠售卖来赚取金钱的话，他就可以比较自由，个人的创作也比较本质上他肯定是比较真诚，他不用这么虚伪，因为他不需要符合别人，你要红色我就给你红色，他的意思我给你什么色你就拿什么色，那才是一个创作的艺术家、差别就在这边。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人的不同理解了，但是我非常认同说今天你做一个创作做一个作品出来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那个 intention 你的目的是最关键的，它就决定性你会怎么去应对跟你对话或者对你这个作品会欣赏或者有兴趣的人的回应了。好，我们下一段呢会继续跟文煌来谈一谈关于艺术家做生意，
开创新世纪，引领新趋势，创业新世代。
欢迎回到让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 City Plus FM， 你好，我是景佳。今天我们邀请到 Earth 品牌创办人，他也是一名木匠邱文煌。 文煌，我们说这个话题就是艺术家做生意是怎么做嘛？为什么会今天找你上来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你自己本身也做了不同的这些生意，而自己本身也是一名艺术家，你自己也认同说你自己本身也蛮坚持在艺术这一方面嘛。作为一名艺术家要坚持。那我就发现到一个艺术家和创业家有一个共同点，如果你要成功的话，你一定要坚持。你艺术家的个性，你要对一个作品这个坚持也是在那边。那创业同样，你不坚持你不能够成功。但另一方面来看呢，这种坚持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出现的这个矛盾点，今天艺术家和一名创业家，某个程度上你再坚持下去的话，你可能会让你没有办法再延续你的这个生意嘛，所以他还是要做出一定的妥协。那我们要怎么去衡量和看待这种坚持呢？
说到坚持，我相信不是说是艺术家，就是我们每个人活着就是要去坚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创业，我们就回去这个课题。坚持就是说，比如说早几年前我做了一个咖啡馆，做做做，后来也卖气了，其实是没有赚钱的。但是亏了，难道你就失去了一切吗？并不是，因为从中我就学了好多的经验，这样我认为那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得到这个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然后可以帮助你再往后再继续创业的？
失败有时候会让你更坚持。刚才我们说坚持，其实这个失败也不完全失败，因为当你生意做了，店面关了，没赚钱了，你不甘心。当你这个不甘心出来的时候，你会更强大，你不会因此而弱下去。哎呀，我现在很惨，我钱就没了，又亏了各方面，然后就自暴自弃。我认为那个是本身的一种性格导致你会越来越不好。但我的性格，我认为我不甘心啊，我想做得更好，我重新来过啊。那我下去我就会从我过去的经验，再下去我做新的一个事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那个错误我们有经历了，那就不要再去犯它。至于决心或者是坚持，会更坚持啊，因为你已经失败了一次啊，这次想做得更好啊。
坚持是不是说态度要很硬呢？
也不一定啊，坚持我们可以很温柔的坚持，我们可以很强硬的不坚持，所以这个东西要弄清楚。我说的坚持，可能我会再去做一些不同新的尝试。我是可以把这个坚持放弃那个领域，我不一定要坚持做同样的一个事件，不一定，我们可以把坚持做去另外一个事件。
那在做生意的时候，这个坚持我们怎么去拿捏？是以什么标准来拿捏那个坚持我应该去到多少度？
这个就刚刚我们聊的，说你想赚多少钱，做生意就是说赚钱，不赚钱那你做生意干嘛？那就不要做。
是不是说你可能退让的多就赚了更多钱，还是你应该坚持一点就能够赚更多钱呢？
在于我本身，因为我是一名搞艺术设计的，所以他的问题就卡在这边。所以我为什么我会说，那看你要赚多少钱。我打个比例，我正在制作着一些饭座，木的饭座要售卖，那些这个饭座是2万块钱一张，那做好了是不是卖2万？你认为卖1万会容易卖吗？可以卖多吗？这是做生意要考量的，对不对？这是其中一项。另外一项我们不说价钱，我们说创作理念。因为我把我做的饭桌是当作是一个创作，所以它是一个实用物体，不是一个雕塑物体，我是一个实用功能的物体。我做的时候我会问自己我的动机，在我制作这个饭桌的时候，我下多少心机是个人的创作，还是考虑到对方实用开心的程度，这两点是不一样的，是需要去考量的。像我的回答就是，每一件作品都不一样。有些作品我会把顾客的需求放得很大，有些作品我会把我个人放得很大，因为这个我不能给你一个答案，我要看我的心情。我认为我今天是这样活在当下嘛，我当下是这个样子我就做这个样子，我当下我觉得我要完全符合顾客，那我就做完全符合顾客，因为这个我认为这样子做法才是一个很真的做法。
如果是今天是顾客特别要求要这么做，那是 custom made 的，那自然就以顾客作为主要的主导了。
有时候顾客没有 custom made， 我也会完全以顾客的立场。因为可能我认为这一块木头它很适合，完全不需要给我太多的主观性，它可以非常客观的。可能这块木头给我是非常主观的，非主观不可，
所以你就只能够用主观的这种想法把它设计出来。
对，所以我认为当下的那个真很重要。
明白。那我看我今天就是真的了解了，不同的艺术家可能在做生意的时候呢，他那种坚持度就看你，像文煌说的，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它不一定是价钱，它可能是另外的东西，比如说你自己的满足感，或者是客户的满足感， 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东西。
也有一种经验，是说那种创作的完成度的满足感会多过金钱，有时某些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
那或许可能我换个角度来谈一谈啊，就是说假设你在某一天或者在之前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那么一刻有担心过，可能我再坚持下去，我再这样子做这些东西，也许如果真的没有人喜欢的话，我会很难生活，我的生活会过得很困难。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些纠结和矛盾吗？
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断的出现，好的一个时候又不好，不好的时候又好，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20年来看一个循环的话，这个不是问题啊，因为好的不好的已经是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里面了，那还担心什么？
我觉得你很豁达哎，就是人活到一个年纪，是不是走过了很多，看了很多，人就会变得更豁达了呢？无论是对于自己作品，还是对于自己的生意和事业，
那是我要啊，我要我不是应该要豁达吗？我不要的话，我不是在埋怨哦，在怪别人哦，因为我那不是我要的吗？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路是自己选择的，就要走好它。
对，但有些人踢到石头的时候就怪人了，石头挡到我了。
为什么你把石头放在那边？
对，你的方向是要走去前面嘛，那你为什么怪那个石头？你一怪他，你又浪费了几分钟在那边骂人了。
对，真的，如果你骂人还不用紧，你骂那颗石头才蠢呢。
划过去就好了嘛。
对对对，说得非常好。今天呢，跟文黄的这段对话当中呢，确实也让我们理解到说，我们人生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挑战，但是路呢是你自己的选择。有时候你做了一些坚持，我们并不是说坚持不好，但是某一些坚持呢，它可能再加上一点点妥协，它可能会可以让你走得更远，你达到的力量可能会更大。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角度来探讨关于创业和艺术这么一回事哦。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Earth 品牌创办人，也是一名自称木匠的邱文黄先生，在这里呢要提醒你，在3月17号小 feel 文创市集5.0呢就会在芙蓉三明华小举办了，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傍晚的5点钟，而文黄呢也会在现场出现，如果你想跟他做交流的话，就可以去到现场跟他谈一谈关于他的作品和他的理想了。谢谢你了，文黄。
好，谢谢你，景佳。